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母女间相爱相杀的抱怨文。抱怨者是女儿，她已经出社会了，普通的北漂族小子女。那她有自己的套房，
是
妈妈时不时就说要北上来看她，
是
她也很欢迎。
对，
但是妈妈每一次都带冷冻肉来给她。
有。带东西给他吃，准备好给他的东西。
自己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啊？
对对对对，
妈妈带一点蛋白质、肉类来给你补充营养啊。
是是，
妈妈也会在他家烹调啦，
帮他做一些菜。
但是妈妈要先从山上下来，去搭车，到了北部，中间的车程冷冻肉早就已经不冷冻肉了，
对，那就不行了。
曾经有一次，他吃到妈妈在他家煮的牛肉面。那个牛肉咬下去就是有一股微微的馊味
啊，已经酸掉了，
很不新鲜的肉了。
是是，
然后还有一次他说妈妈把肉剁成肉馅包成包子，手艺很好啊。
对啊，没
想到
还可以做包子，
一咬下去那个味道实在是难以描述，
变味了，变质了。
其实每一次他都有在电话里面跟妈妈说，你不要再带肉来了，我家附近有菜市场，你买新鲜的肉就可以了。
对，
但是妈妈很坚持，你们菜市场的肉卖得很贵，我在这边买比较便宜。
是是，
好几次妈妈跟她说好好好好，意思就是好好听你的，不带了。
对对对，
等到妈妈出现在她家门口
又带来了，
又是一大堆的冷冻肉。
不吃掉不行，然后丢掉又可惜。
这一次女儿终于大爆发了，因为她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你绝对不可以再给我带冷冻肉来了。结果妈妈来的时候又跟之前一样了，
还是带了一大包来。
这个女儿说她累积了20多年的委屈，从小到大跟冷冻肉无关的事情其实
都
是同样的套路。
是是，一定用她的方法，都不管对这个女儿好不好，
妈妈永远都是一句话，我是为你好啊。例如忽然一夕之间搬家，我是为了要让你读更好的学区啊，我是为你好啊，完全不顾女儿。我都没有跟我的朋友 say goodbye， 忽然间就要搬家了。或者是妈妈把她的周末全部都塞满了各种才艺班、补习班，
是
我是为你好啊，结果她都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一直到现在已经重复很多次的冷冻肉事件，他当场飙骂。
是是是，就压不住了，那个真的承受不起了。
但是妈妈也不甘示弱的，两个人就对骂，妈妈就骂他是个不孝女啊，
是啊，不懂得珍惜
啊，白眼狼啊，不懂感恩啊，圈圈叉叉啊。他说把妈妈骂回老家之后，他转身就拖着那一袋很重的冷冻肉拿去社区的垃圾桶丢掉，
是
打定主意再也不要回老家了。
哇，真的好可惜啊。
那个委屈感跟压力感甚至让他觉得断绝母女关系都没关系了。
是是，我都怀疑到底他是真的爱我吗，还是他只是爱他自己。
圣经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的真谛，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适合用来解读这个母女相爱相杀的故事。
是
因为圣经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
但这个妈妈她表达母爱的方式其实一直都是在求她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
对，我这样子做就对了，都是为你好，你这样做绝对是好的。
在我是为你好这一句魔咒背后，其实是我是为我自己好，我为了
我
自己的感觉良好。
对对对，我这个母亲做得很棒吧，你看她一直认为她这个目标绝对没有错。但她讲的好是指别人觉得她对女儿很好，不是指她对女儿本身很好。
上帝爱世人的爱怎么样跟我们习惯的那种东方家长全权包办全部管死死的那种爱有所不同。
上帝在爱人，他讲的那个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是要看每一个人成长的路程上或信仰的成长路程上的样貌给予他不同的对待。比如说大卫，你会发现大卫到后来上帝有时候会突然放手看你要怎么做，信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去看看你现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个必须要有个忍耐的心，就是好像我要看你能够走多远了，不行了我要插手，我要介入，我要你去体会那个后果，包括让自己的孩子去面对被责罚的后果，打在儿身就痛在娘心，可他得打，他得教。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现在不教将来更痛。
我觉得正因为上帝不需要讨好别人的眼光、上帝也不需要博取别人的评价，而再来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真的知道怎么样因材施教，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他知道怎么样对待每一个不同的孩子。
人怎么看这个神，也会有说你这个神很糟糕，你都没有对我好，你都会对他好，对他好，这个种比较的时候，上帝不会因为这样而减少对我们的爱。因着人的成长的不一样的状况，可能给我们不同的事物，所以有的人可能很艰难，有的人似乎看起来很平顺，那个顺的可能说哇你真是好神对我这么好，那个受苦的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怨气或不快乐，上帝也一样可以感受得到，但他因为爱的缘故，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或不好，而是这件事情怎么样真的可以对你好，所以我愿意忍受你暂时对我的误解，而我持续的来爱你。
人的爱太有限了，所以只要热脸贴了屁股，我们的爱就慢慢冷淡了，
就说算了，我跟你没有关系了，不要了。
但圣经却说上帝是爱，而且爱的真谛最后一句话是爱是永不止息，
是没错，
上帝永远不会因为我们这么的白眼狼他就不爱我们了，
对，他该给的爱从来不少。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已经开箱了好长一阵子大卫王的故事，他绝对不是一个让儿女觉得很窒息的那种直升机式的家长，
是
相反的是他对孩子非常尊重非常宽容，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觉得你是不是太溺爱孩子了的感觉。我们要来开箱在大卫王年迈过世之前又有最后一个王子起来造反了，
是
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王记上一开头说大卫王已经老到穿很多衣服还是感觉不到温暖，还是瑟瑟发抖，
畏寒啊。
臣仆为他想了一个办法，去全以色列寻觅一个美少女，真的找来了，她叫做亚比煞，长得非常漂亮。臣仆安排他进王宫伺候大卫王，做大卫王的贴身女仆，
是，
但却说明大卫王没有跟他发生关系。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漂亮贴身女仆？而且要是美少女，这是古代人养老的好办法吗？
那这可能有一些他们的传闻，少年人的身体比较暖，可以帮大卫暖身体，然后可以陪着他，没有发生关系，那当然是跟大卫年迈有关联性。他好像有一个活的热水袋，
所以他必须要窝在大卫王怀里吗？
是，他其实就是要陪睡的，他应该也是一种侍妾，
人肉热敷袋耶。
对，但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这种方式，
该不会要脱光光吧？
这点我就没有研究了，
这样才有足够的体温。
也有可能，因为对他来讲他是服侍王的，然后他甚至已经算是一个妃嫔之一，他并不是完全算我们讲的一个仆人，
名分上已经是属于大卫王的妾了。
对对对，没有错。
这时候的大卫王已经老到不问世事很久了，
是，
实在没有心力体力脑力来管理国家大事了。
对，
为什么不赶快指定哪一个皇太子起来代理国家大事啊，或者是给他安一个摄政王的名义啊？
是，其实他们是有的，看到他们执政年的时间的计算，有的时候其实是从他做摄政王的时间就开始算起，有的王会提前退位，但是大部分退位的原因，王一定要有什么生病啦，无法起身啦，才会用这个方法让新的王先上来。
大卫王发冷不算吗？
这目前来看他只是一个年迈，他还没有到不能管事，他可以指派摄政王，但是王还是他，所以一定要等王驾崩他才能正式的上任，
免得弄不好就会变成叛乱势力了。
是，没有错。
这时候的大卫王差不多已经70岁了，他迟迟没有下诏宣布谁是他的继任者。
是，
而大卫王所有的妻妾给他生了至少有19个王子。很久很久以前，大王子暗嫩就已经被老三亚沙龙杀死了。
是，
老二是亚比该所生的儿子。圣经完全没有这位二王子的记录。
是，
很可能他也英年早逝了。后来最帅最帅的三王子亚沙龙被约押刺死。死了，现在还幸存最大的王子就是老四亚多尼亚。圣经形容亚多尼亚王子长得非常俊美， 很可能帅度仅次于鸭沙龙。
在这一家都是好因子。
妻妾成群当中一定有不少美人。
是是是，对，要挑也都要挑一定有姿色的。
可能以前美光灯都集中在鸭沙龙身上，
是是，
所以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四王子亚多尼亚也好帅啊。
对对，
现在鸭沙龙不在了，
第一帅的走了，那就找第二帅的来。
全国人民好像立刻就转换了追星的焦点。之前就讲过，帅的确是可以凝聚人气的，
对，就看得顺眼就很容易接受。
而这个亚多尼亚王子，他对于自己即将接掌王位好像非常有把握。他就开始为自己预备马车、骑兵，每天出门都有50人在他前头奔跑。这就是鸭沙龙当初的排场。
对，按照长幼的顺序来讲，他似乎应该也是要接下王位的人。
圣经说他父亲从来没有责怪他说你为何这么做。这意思是说大卫王明知道他的排场太 over 了，还是说大卫王已经老到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知道，可能也无力去管这个事情。不过这可能也是大卫一直以来可以说是他的人格的一个缺点吧。如果发现了问题，很少马上断然处置，可能也跟他对权位不是那么战恋是有关系的。
从来不管教儿子耶，
这其实跟国家体制有关系，这已经不光是一个家里的事情，国家体制要完整，谁用什么样的礼仪的方式，在一个王族的制度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按照那个去做，就会乱了次序，就没有规矩了。比起很多我们所认为的君王来讲，大卫他没有那么的专注在这个事情上。
从老百姓的角度，以色列人没有汲取鸭沙龙当初的教训吗？亚多尼亚的排场越来越有步上鸭沙龙后尘的味道，而且他也长这么帅，
是
真的好像鸭沙龙。但是他爸爸真的没有下诏要传位给他，以色列人还是拥戴他，就让他这样子大排场进进出出。
按照一种惯例的概念，就是认为啊，接下来继承的就是最大的那个长子嘛，相对来讲似乎也比较有威严，也比较年长，他就应该成为一个继承人。而大卫可能也考虑、哦、那好像也就是他也忘记了他曾经承诺过的事情，或者是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按照人的习惯也确实就该是他吧。一方面年纪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管那么多了，反正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就这样吧，到了时间就该他做王了，也有这种可能性去认知的。
亚多尼亚没有像他哥哥亚沙龙那么有心机，懂得要去拉拢啊，甚至绑架权贵，
是。
但他找到两个很有分量的 somebody 来支持他，
是。
一个是元帅约押，另外一个是祭司亚比亚他，这两个人都已经跟随大卫王非常非常久了，早在大卫王还不是大卫王的时候，就已经跟随他了。而祭司亚比亚他的爸爸是很久以前挪伯城的亚希米勒祭司，因为帮了大卫王，全家族都被屠杀，只有亚比亚他一个人逃出来投奔大卫。此时此刻，这两个一直以来这么忠诚跟随大卫王的人，怎么会背叛他去投靠亚多尼亚王子？
我觉得大概也不是说投靠，而是他们选择了亚多尼亚，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来看，这接下来就是一个继承王位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亚多尼亚，可能也主动的去跟老臣重要的权势者接上关系，因为约押在军队的关系，还有他过去的老臣，然后祭司的关系也都能够掌控下来，所以对他来讲，他掌握了最重要能够支持他成为王的两个势力。如果他真的接下来王位，这两个人会把国家稳下来。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认为挺亚多尼亚王子也等同于是在帮助大卫王，
对继承者能够很顺利的接位，这可能是一个想法。另外对他们来讲，理所当然，这就是接下来的继任者，那我不挺他要挺谁呢？
大卫王的手下当中还是有人坚决不站队亚多尼亚那一边的，
是
当中有大祭司撒都，
是
有护卫长比拿雅，有先知拿丹，示美利以，还有几位军队当中的勇士。
是
有一天亚多尼亚大摆宴席，可能为了要招揽更多的拥护者吧，
是
他豪迈的宴请四方，但却特意略过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批人。代表他也知道谁不挺他。
对，
此外他宴请了所有的王子弟弟，因为现在他最大了，
对，然后来听我的，准备下一个就是我了，
但只略过了一个王子没有邀请，那就是所罗门王子，拔示巴所生的王子。下班哥，你觉得亚多尼亚曾经想拉拢所罗门，但可能被拒绝了吗？
有可能，一个我就是不想要找你，忽略掉你，或者是找到的时候呢，所罗门拒绝了。不找他的原因，可能第一个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孩子呢，在他们皇宫里面算是私生子，就是说
母亲的名分有点问题。
对，而且赫人乌利亚的妻， 八十八他可能也是一个赫人，在血统上并不正统，王子当中也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所以干脆就不把他找来了，比较多人会支持这个。那所罗门的拒绝这部分比较少被提及，是我们猜测的，因为毕竟比较没有被记录下来，可是按照表征来看他确实把他当成外人。
其实拔示巴有给大卫生了四个王子，我说的是还活着的，
是
其中一个才是所罗门。如果因为血统关系而排斥所罗门的话，应该是要连所罗门的几个同父同母兄弟都一起排斥。
就像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我这一家我本来不特别提，但是其他三个愿意支持我的你就来，这两个原因如果交杂在一起就比较明显看得出来。
不晓得所罗门出生时发生的事情有没有被亚多尼亚算在内。我们之前曾经开箱过，所罗门出生之后先知拿单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做耶底迪亚，
是
耶底迪亚的意思是
耶和华
所喜
爱
的。在所罗门的成长过程当中，耶底迪亚这个小名有没有可能为他招来其他兄弟的嫉妒呢？
这有可能，因为他可能给一个特别的祝福的名字。那也在这个当中，我们讲他不是有四个孩子吗？所罗门他的出生被认为比较不正统，所以在接下来几个孩子可能跟王室的关系就比较好一点，等于他自己所罗门背负了最多的包袱，特别被重视，也可能特别被排挤。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预言，早在所罗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预告大卫王说，你的继任者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的意思是太平，我要让你的继任者做一个国泰民安，
是
享受四境太平这样子的一个国王，所以你的继任者会叫做所罗门。后来这一个所罗门出生的时候，
是
大卫就把所罗门这个名字给了他，
是
这个预言其他宫里的人知不知道啊？
这件事情我相信有流传，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到现在到底还剩多少人记得这个事情就很难讲。先知们一定知道，因为先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参与，所以有可能又这个地方很坚持的知道认为就是所罗门。那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所罗门在这个时期里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就是还算是相对他的哥哥来讲他是年轻的一个，容易被忽视，大家就好、哦、看起来还年轻，大卫没有清楚的做这件事情，即便有这个说法，但是不见得现在大卫会这样去做，大家从他的眼光来决定说长子眼光上的看法，我用人的估算还是用神的打算。
在以色列至少19个王子当中，所罗门的排行是第10，中间还有好几个王子，
没错，
所以大家很可能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会是所罗门，
没错，
再怎么顶都是前面年纪大的顶上去。所以他好像也不像很久以前的那一位约瑟这么受到哥哥们的敌视。王子亚多尼亚在宫外的声势如日中天，老百姓再度以为大卫王可能已经传位给他了吗？
是看到这个排场这样的做法会影响到所有百姓的看法，哦，看起来已经预备了，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就像亚撒龙那个时候在做的方法一样，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哦，就是被认定了，表示国王给他的一个特权了。而这个特权就像前面讲到说，那为什么不当摄政王呢？其实如果他已经是一个摄政王，他就可以有这个排场，这个是国王给他特别的命令，代表我出去，所以你可以用我的车子，你可以用我的排场，用我的部队来宣告说我代表王来执行命令的。一次不像，两次不像，三次他觉得对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定案了，即便没有正式的公告，这事情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依附的人跟他示好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包括了所罗门自己的兄弟可能都跑去了。
亚多尼亚可能也觉得就算大卫王没有下诏给他，但他不像哥哥亚沙龙想要杀了父王，那么父王一定会把王位传给他这个最大的王子。
对，到底有没有叛变的状况，似乎我觉得到后来也有一点点等不及了，好像有这么一点动作，所以越做越大，开始逼这个王要退位让给他，那种感觉稍微也有点隐隐约的出现这个态势了。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等不及，就在接下来先知拿单跟拔示巴的讨论当中。先知拿单主动去找拔示巴说要给他出一个能够保全他和所罗门性命的主意。
是
亚多尼亚有嚣张到想除掉别的王子尤其是所罗门吗？
就像你前面讲的，上帝的预言里面也提到了，你会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要接续你做王，刚好就有一个所罗门出现了， 不管在这个当中所罗门是不是就会接上这个王，或者他没有任何心思跟我抢这个王，对我来讲他就是威胁。如果先知里面也去说明这个事情，甚至是来声明这个事情，然后所罗门说对，我没有错，我就是要来接那个王的，就会成为一个威胁的力量，他可能就会把一些人吸走，或者是大卫就会决定说那我就要传给他咯。所以按照厚黑的角度来讲，那就除掉吧，留着是祸患，杀掉最简单。所以有可能当他能够有这个权柄或者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把这一家给除掉，没有这个人，这个预言就落了空了。
照着拿单的吩咐，拔示巴立刻去见大卫王，说陛下，你曾指着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发誓，要让我儿子所罗门继承你做王，可是亚多尼亚已经自封为王，你还不知道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生祭，并且邀请了你的儿子们亚比亚他祭司和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去参加筵席，只是没有邀请你的儿子所罗门。陛下，全以色列的人民都在观望，等候你告诉他们谁要继承你的王位。如果你不说，等你逝世以后，我儿子所罗门和我就会被当作叛徒了。这个局面就是刚刚你说的，不管继任者是谁，迟早都会发现当初曾经有先知的预言。
对，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刻意要让所罗门不参加这个宴席，也是已经在计划要对付他的一种方法。看起来对他来讲不光是协同或什么的问题，而是他确确实实拥有一个被认证有可能当王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干脆就直接排挤他，等到适当的时机，所有的人都站在他这边，他就没有机会当王了。
出生的时候有预言真的不是一件好事耶。
对，有时候先讲了大家都知道，就矛头都对着你来了。
约瑟长大了之后才有预言，都不是好事了。
是，
到了新约圣经，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有预言，
是
又再度招来杀身之祸。
对，可是每一个人看到听到预言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对上帝的计划质疑吗？或者你想要让上帝的计划不成就吗？其实我们用什么方法都会成就，所以提醒的每一个听到的人，照着去行的，相信他的人，他就得了那个福气，他就得了那个机会。但是如果听到了不相信不承认，那上帝旨意仍然要成就，可是对你来讲可能就变成一个损失，甚至变成一个接下来要面对的惩罚也会出现。
耶稣曾经说，恨恶你们的就是恨恶我，抵挡你们的就是抵挡我。其实套用在现在这个故事当中也说得通，看起来亚多尼亚好像是厌恶他的弟弟所罗门，
是，
但实际上他是厌恶让所罗门出生的时候得到预言的上帝。
是，没有错，就是对他的命令厌恶的。常常在摩西被反对的过程，上帝会说他们厌弃的不是你，厌弃的是我，因为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的命令。
拔示巴一跟大卫王报告完这一番话，拿单先知立刻走进来，这是他们安排好的
是
次序。拿单也报告说，陛下，你曾宣告要亚多尼亚继承你的王位吗？今天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生祭，并且邀请你所有的儿子、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和亚比亚他祭司赴宴，现在他们正跟亚多尼亚一起吃喝，并且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
是，
可是亚多尼亚没有请我，也没有请撒都祭司，
是
没有请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所罗门。陛下果真同意这事吗？怎么不告诉大臣们谁要继承王位呢？拿单先知的话让我们发现哇，已经事态上升到亚多尼亚王万岁，当初亚沙龙都还没有叫人群喊他亚沙龙王万岁。
我觉得在这里面他这个实在不怎么聪明的方式，就是大家一捧他热血上升，就整个脑袋就不清楚，就很享受在那种大家称颂他是王的那种心态里面。可见这个人他其实真的只是在意有没有当上王位这个事情，而不明白为什么要当王，这是好可惜的地方。
这种声音会让人联想到台湾选举前的那种动算动算的呼声。
对对对，其实你喊得再大声你也不见得真的会动算，
很多时候经过那种场子，你听到大家都在呼喊某个台上的人一定会当选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呼喊
是
只是为了捧他，只是为了造势，
对，
造出一个盛大的场面，
对，就是
为了气氛而喊的，
所以我们才讲这叫造势晚会，
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会当选。
哇，你看我们有多么的厉害，一个脑袋清纯都要知道，他们喊得再大声，没有在最后那一刻揭晓之前，我都明白，但是我谢谢你的支持，能够保持理性的其实真的不多。
会发生这种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的场面，你觉得显出亚多尼亚自己等不及了吗？
我觉得一方面等不及，另外就是在捧他的人，在想要把他抬上去的人等不及了， 因为对他们讲，这个王如果不上去，权位就拿不到。我现在呢，就只能在这里喊喊高兴而已。但如果把他真的喊上去了，我现在就是参加在执政的团队里面，我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了，我捧对人了，我压对边了。这可能也是所有的很多人等不及，也有这个可能性。我等太久了，我跟你建立这么久关系，捧你这么久，一直不能当王，我好处拿不回来啊。
这也是一种赌注，
是
我对你投注了这么多政治现金，
是是，这种讲就是
人力物力，
对对对，
我一定要有所回收，
没错。
所以怎么这个优渥的回馈待遇都还没有领到呢？
对，我等你上去就会有很多支持我的政策就要出来了，我就可以顺势而为这样。
可能私底下也开过很多口头支票，
是有可能。
等我当上王，我就把管理权拨给你，感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
对，你看亚沙龙的时候就做过嘛，你看现在王都不管你们，只要我如果是王，我就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讲到最后还来不及做就走了。
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等不及的心态。
是，
大卫王听完这番话，立刻就指着耶和华上帝再一次对八十八起誓说，所罗门要继承我做王。
是，
但他没有立刻下令去软禁或惩处亚多尼亚。刚刚八十八跟拿单都在讲亚多尼亚已经自立为王咯。
是，
此时的大卫王仍然是一个慈父心肠吗？
他要留一件事情，这是接下来要给所罗门去处理，就是接下来的王要做这个事情，他自己要去面对怎么样巩固自己的王位，宣示他的主权，做法要交给他的下一代自己去处理的。所以他只做一件事，清楚的宣告谁才是王。
大卫王宣召传位的办法是让所罗门骑上大卫的驴子，
是
由宫廷护卫官长护送到基逊水泉旁，大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那里高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是，
基逊水泉是一个怎么样神圣的地方呀？要在那里高才能够让全民知道他才是王。
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祭司所在的地方，那边是一个祭司上帝的地方的话，用这个来表达是上帝把这个位置交给了所罗门，这个是正式的宣告，也正式做一个高抹的动作，主要是在高抹那个动作上面，这脚是上帝亲自拣选的王，不只是他是所谓人继承的王，跟王子自称为王做了一个区隔，人说你是王，不是上帝给了这个王在我们当中，用这个权柄来宣告，这才是正式的权柄，是上帝给的，跟人自己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大卫说让所罗门在基逊水泉旁被高为王，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再送他回王宫登上宝座。
是，
以色列人民看到这个仪式就会确认王位真的是传给所罗门。
对，因为他在基逊水泉也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不是躲在房子里面，他是在人民面前也宣告，而且是透过祭司这个身份来做一个正式的宣告，所以透过百姓把这个消息也散播出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号，也是一个帮助让接下来的事情可以更加顺利的。
亚多尼亚事件应该算是还没有上升到太严重的地步，立刻就被报告给大卫王知道，而大卫王也赶快掐紧时间，
是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传位给所罗门了。
对，那就好像有一个保皇党在那边自嗨的时候被发现了，然后这一个党群就要开始被处理了。
叫保皇党吗？比较像叛乱党。
啊，对对对，叛乱党。因为保皇党是要保大卫，就是保皇子的这一批人。对，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开箱所罗门真的登基之后，他到底会怎么处置他的大哥亚多尼亚。
是，
当时候的人想象的所罗门可能还只是个毛眉长齐的小毛头，
是他会不会没有办法处理呢？还是他真的能够应付混乱的场面？
上面不只有亚多尼亚，还有好几个哥哥王子，
对，要能够扶得了他们。
我是真心，
我是下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